巡游开胃口。基于政治需要和游乐享受的双重目的，乾隆帝时常巡游各地，所到之处便寻遍当地美味，尤其是六次巡游江南，五次西巡五台山，三次东巡泰山，无意中促进了南北餐饮、烹饪、技艺的交流，大大丰富了中华的饮食文化。在浙江杭州的宁波地带，古时盛行一道民间菜，砂锅鱼头豆腐，是用花莲鱼头煮豆腐制成，当时并无美名，只因沾了乾隆帝的光才名声大振。据传，一次乾隆帝南巡，遇上大雨，在一户人家避雨，此时又饿又冷，主人王小二因家境贫穷，只好用鱼头炖豆腐招待客人，谁知乾隆帝吃后非常赞美，回京后乾隆帝想吃此菜，可是御厨却不会做，乾隆帝二次南巡时特意找到王小二，问他何不开个饭馆，并为王小二的饭馆亲笔题了黄饭儿三个大字，匾挂上后，饭馆的生意十分兴隆，砂锅鱼头豆腐越做越好，流传至今。乾隆帝每次杭州必用纯菜调羹进餐，更喜欢吃用纯菜与松江鲈鱼做的名菜，他还诗兴勃发地吟咏：花满月啼柳满烟，彩唇十指艳阳天。乾隆帝三下江南，在无锡某小店吃到锅巴上浇虾仁、熟鸡丝，鸡汤熬制的浓汁而发出滋滋响声，很感兴趣，称赞说此菜可称天下第一，从此这道菜身价百倍，并称天下第一菜。苏州松鹤楼的松鼠鳜鱼也因乾隆大闹松鹤楼而名扬四海。一天，乾隆帝游览完美景，身着青衣小帽，乔装为穷民，在古城苏州微服私访，时值晌午，忽然觉得饥饿难忍，便进了一家名为松鹤楼的酒家，店家的木牌上写着一道菜名为松鼠鳜鱼，就信口点了这道菜。这道菜确实做得外焦里嫩，酸甜适口，是吃惯了宫廷御膳的皇帝大饱口福，称此味可让神仙刘玉佩、王公解金球。不知道买东西吃饭要付钱的皇帝吃完把嘴一抹，迈开腿就往外走。松鹤楼的堂官怎知他是当今万岁爷，挡在门口不给他走，这一走一挡就吵起架来，引来众人围观。此时正好苏州知府带领三班衙役巡街，看见了这可笑的一幕，忙派班头送给松鹤楼店主白银十两，方才平息了白痴风波。鳝鱼最好吃的部分是中段的脐背，取其精华部位烹制的烧马鞍鳝是徽菜的一道名品。传说乾隆帝下江南游到新安江畔，见一老农 于田中夹出一条又一条蛇状物来，问其名，得知称为鳝鱼。老农见来客颇为风雅，即盛情邀请到家中，让其品尝鳝鱼之味。乾隆欣然赴邀。老农将鳝鱼剖腹后削成段，两头切个小口，烧制后收缩，两头微微翘起，一盘红彤彤香喷喷的鳝鱼被端上桌。乾隆不由得口味大开，伸筷子便夹一段送入口中，一尝，鲜嫩软酥无骨，大赞味道不错。他放下筷子问此菜何名，老农一时不知所措，望着盘中鳝鱼段，色泽肉红，鱼酥汤浓，味道鲜醇，皮缩肉翻，形似马鞍，即顺势称之为烧马鞍桥。鸡米锁双龙是乾隆年间的一道宫廷名菜。这一年，乾隆帝六下江南回宫后，他的贴身御厨景起特地用鳝鱼、海参和鸡胸肉为乾隆制作了一道鸡米锁双龙的菜。此菜端上桌，只见盘子四周是洁白的鸡丁，中间是红烧的鳝段和海参。乾隆帝见此菜新奇，连忙召景起前来询问此菜为何冠以此名。景起回答说，鸡丁即鸡米，鳝鱼和海参即双龙，万岁爷为当今真龙天子，年号又带龙，故名双龙，中间用锁字，以及大清江山永固。乾隆皇帝听后大喜，当即赐景起三品顶戴。湖北武昌红山菜台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驰名，历来作为进贡皇帝的家物，曾被封为金殿御菜。据说乾隆下江南来到武汉，想尝尝地方菜肴，一位年过花甲的老翁从红山找来了两把菜台，亲自指导御厨炒好后，让乾隆帝尝个新鲜。乾隆帝才吃了一根，便连声称道，并要求每顿都要有这道菜。乾隆帝吟咏云片糕的故事，被传得有鼻子有眼的，虚构成分有多少不得而知。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，来到淮安府城西北的河下镇，河下镇紧靠大运河，是盐商聚集之地。乾隆的龙舟抵达这里，盐商们纷纷争着接驾，结果乾隆被一个汪姓大盐商迎接到他家的花园了。这天外面纷纷下起大雪，乾隆在汪家花园的暖厅里凭窗赏雪，不由得哼哼唧唧地做起雪景诗来。一片一片又一片，三片四片五六片，嘴里光是片儿片儿的再也接不下去了。就在这当时，汪盐商捧着一只细花玛瑙盘子前来跪献茶点，一片片的薄片晶莹洁白，惹人喜爱。乾隆顺手先捻两片，一尝，香甜松软清新可口，便问汪盐商，此物是何名称？世上可有出售？汪盐商回禀，此乃家传糕点，外间并无售卖， 既蒙皇上赏识，小臣斗胆叩请恩赐加名。乾隆帝忽然想起没有吟完的那首诗，眼前高跌岂不像外面飞舞的雪片吗？就赐名雪片糕，哪晓得雪与云相似，乾隆帝笔下之物写成了云片糕，因为它是皇帝御笔，以讹传讹，就叫云片糕了。降之四笔里是山东名传，他用微山湖特产四笔鲤鱼烹制而成，不仅风味极佳，而且因乾隆皇赏识而知名。传说乾隆帝下江南，龙船缓缓地驶进了围山湖，忽然看见有个老渔翁抓了几条大鱼，这鱼与众不同，青背红尾，色呈金黄，嘴身两根须子短而粗，乍看像是四个鼻孔。乾隆帝顿时十分惊讶，便召老渔翁前来问个原委。老渔翁说，这鱼乃是围山湖名产四鼻鲤，四个鼻孔正是当今四海成贫万民同乐之意，它也是象征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的吉祥物。乾隆帝听了非常高兴，派人重赏老渔翁，御厨将活鱼烹饪成了酱汁四比里。皇上品尝后连声称妙，从此为三县地方官受命每年向朝廷进贡四比里，好让万岁爷尽情享用美味。乾隆帝曾五次驾临到孔府，举行过多次的大祭，并与公主招孔府后衣为驸马女婿。孔祥阿让皇上亲尝了西瓜鸡，其做法是剥去西瓜瓤，放了两只雏鸡，加入调料上笼蒸制而成，肉质酥软鲜美，鸡汁味醇香浓，别有一番情趣。乾隆帝十分满意，还叫孔府家厨赴京向御膳厨师传授制作技艺。孔府主人只是觉得西瓜鸡名称太熟，便取了一个文雅且意欲吉祥的菜名，一暖孵双凤。西瓜形似大暖，内装两只雏鸡，欲其双凤。从此一暖孵双凤又成了宫廷一款夏季时令的美味，后人通称西瓜盅。孔府厨师还别出心裁做了一款豆芽美馔，乾隆帝品尝后颇得龙颜大悦，倍加赞赏。别看豆芽很平常，可是经过掐头去尾，再装进名贵的用料做馅心，竟是又嫩又脆，格外好吃。孔府的名厨师又不断演绎成系列豆芽菜肴，如选用上好的豆芽先放进漏勺里，用炸过花椒的热油淋浇绿豆芽梗，撒盐和调味后入盘，并将此菜叫做油波豆亭。另一种香豆亭，将绿豆芽梗掏空，用竹签向梗里面装鸡肉泥、火腿泥、香橙、红白两种，清炒入盘，色形味均属绝佳。翡翠银针是用绿豆芽的嫩梗 和鲜芹菜一起炒，烹饪后入盘，其绿白相映，甚是美观。孔府的豆芽名菜始于乾隆，以后盛行不衰，一直是宫廷显贵们爱食用的佳肴。清代食品专著中多有记载。在《清碑类钞》中有一说，豆芽菜始空，以鸡丝、火腿、满塞汁，嘉庆时最盛行。不过这可是很费功夫的菜品，为了让孔府豆芽菜长盛不衰，孔府专设了一个掐豆芽的部门，叫做掐豆芽户，这也算是中国饮食史上罕见的。乾隆帝讲究口腹享受，巡游时伴驾的除了后宫、亲信大臣、侍卫等大批随从外，还带了个御厨班子，沿途还不断招募当地名厨充实队伍。有个名叫张东公的苏州厨师，烧得一手淮扬菜最合乾隆的口味，所以乾隆每次出巡总是带着他。乾隆帝巡游对官府菜及民间世事的烹饪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